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养龙虾火了，从网络刷屏的梗图，到排队装虾的大军，再到政府颁布的扶持计划，以及各种龙虾安装、龙虾搞钱的教程，五花八门，让人眼花。但其实呢，这只龙虾的真名叫做 Open Cloud， 不再是一问一答的 AI 网页，而是一个安装后就可以7x24小时操控电脑帮你干活的 AI 智能体。于是青牛马农让他远程帮自己把昨天没写完的 bug 修好，再顺手帮自己点一份外卖，又有社畜用他模仿自己的语气去回复领导信息、写周报、做 PPT，
把那个视频处理成音频，然后录到知识库啊，干不同活的员工啊，这个员工创建好了，这就是创建他的员工啊。
更有交易员让他实时分析上万份新闻数据，实现毫秒级的买入卖出，日进斗金。甚至有老板放言说要雇佣70个龙虾员工，实现一人公司，降本增效。就这样，龙虾火遍全球。但同时呢，却也有人清醒地意识到，龙虾这根本就是那预言中的人类终结者。因为就在龙虾火爆的2026年2月28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龙虾抹除，或者准确地说，是和你的龙虾用着同样底层技术的一个超级军用 AI 智能体。所以这龙虾究竟是啥？我们不妨把时间拨回到4个月前，去认识一位名叫 Peter 的奥地利游侠。游侠 Peter 出生于1986年，25岁的时候呢，靠着自己一个人敲代码创立了著名的 PDF 架构公司，35岁卖掉公司套利上亿欧元，然后就开始背着电脑满世界溜达，热爱滑雪和健身。但就在39岁2025年11月的一个周末呢，他觉得这种日子有点无聊了呀。当时大模型 Cloud 已经很聪明了，但 Peter 觉得这还不够爽，因为他每次让 Cloud 写完代码还得手动复制粘贴到自己的电脑里去运行，这太蠢了吧。于是 Peter 花了一个周末写了几百行代码，把自家大门的钥匙，也就是他电脑的最高操作权限，给了 Cloud， 并把它接入到聊天软件，这样自己出门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聊天软件下达指令，让 Cloud 自己在家帮自己操作电脑干活。因为用的是 Cloud 嘛， Peter 就顺手给这小玩意儿取了个名字，叫 Cloud Boat。 Cloud 这在英文中是爪子的意思。随后他就把这个小玩意儿随手扔到了全球最大的开源社区 GitHub 上面，然后就去睡觉了。但几天以后呢， Peter 正在健身房里举铁汗流浃背，突然他的手机收到一封加尼 Cloud Boat 发来的请示消息。当时他满手是汗，根本没法打字啊，于是他就下意识地对着手机发了一条语音，然后继续去撸铁了。但突然他意识到，哎呀，搞错了，自己根本没有给 Cloud Boat 安装语音识别功能啊，他听不懂，真烦，一会儿又要来骚扰我了。可就在这时呢，消息来了，却和 Peter 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Peter 后来在采访中说，这个 AI 居然自己在系统里找到了 FFmpeg 来转换音频格式，然后他又自己翻找本地文件，定位到了一个 OpenAI 的 API 密钥，然后成功把语音转成文字，理解并回复了我的消息。所以如果给他合适的工具，他的资源调配能力几乎到了让人害怕的地步。
And I got the transcript back and I replied to you. I'm like,
wow.
Peter 把这个极其震撼的 AI 觉醒事件发到了 GitHub 上，整个极客圈都沸腾了，几万颗石蛋一夜之间砸向了这个名叫 Cloud Boat 的开源项目。最初的极客们在试过以后都很兴奋，曾经 AI 聊天就像缸中大脑，他会思考会看图，却没有手脚，无法帮你直接干活。可是 Peter 的创新却让他长出了手脚，并且在遇到困难时，他还真的会像真人一样去自己寻找办法解决它。这太可怕了，一位匿名极客在 GitHub 上说，你没有给他翅膀，但他为了完成你所交代的任务，他会自己去造一架飞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 Agent 主动智能体。可是正当全球极客们为之狂欢时，在硅谷的总部办公室里却有人下令必须杀掉他。2026年1月26日，一封冷冰冰的律师函发到了 Peter 的邮箱，来信人是当今最赚钱的 AI 公司 Anthropic， 理由是 Cloud Boat 侵犯了他们公司产品 Cloud 的商标权。 看上去这就是大公司对小极客的欺压，但事实上故事可没有那么简单呢。因为埃斯罗皮克的总裁达尼奥真正害怕的不是商标，而是这只长出手脚即将失控的龙虾。如果说皮特是游侠，那达尼奥就是江湖里最虔诚的苦行方丈。他的故事说来感慨，1983年他出生于旧金山，爸爸是意大利皮匠，妈妈是犹太裔的图书管理员，这看上去很不硅谷。而且达尼奥早年也确实没走硅谷路线，他是物理神童，参加的是美国少年物理奥赛。20岁他就读完了加州理工的本科，前往普林斯顿大学读物理学博士。可是就在2006年他23岁的时候呢，命运却给了他最无情的一击。他的父亲患上了一种致命的罕见病，达尼奥疯狂地翻阅医学文献，可只恨人类的医学研究进度太慢了。而果然就在父亲去世仅仅4年以后，医学突破，这种罕见病的死亡率从 50% 降到了几乎全部可以治愈的程度。达尼奥曾经在采访中痛苦地说，只要人类科学能再快一点点，我的父亲就能获救。
Went from 50% to roughly 95%.
于是2011年28岁的达尼奥在拿到博士学位以后立刻放弃了物理学，他带着想要加速人类科学的执念一头扎进了生物学和神经科学。他试图用蛋白质网络来破解癌症的密码，但他绝望地发现仅仅依靠人类的脑力，生物学的实验周期依旧是以10年为单位啊，这太慢了。2014年他忽然顿悟，要加速科学唯一的办法就是先造出一个比人类聪明亿万倍的大脑。于是他又转身进入了 AI 领域，先是加入了百度硅谷实验室跟吴恩达学习，然后又短暂加入过谷歌大脑，看到了大语言模型的雏形。2016年33岁的达尼奥终于遇到了那个改变他一生的兄弟山姆奥特曼。他被奥特曼那句打造造福全人类的通用人工智能所打动，正式加入了 OpenAI。 起初达尼奥是山姆手下的第一猛将， ChatGPT 的老祖先 GPT-2 GPT-3 都是达尼奥一手带队搞出来的。甚至在2020年他还用这篇全是物理公式的论文证明了 AI 大模型只要你喂给它足够的算力，它的智力没有天花板。可是就当同行们都在为着创造未来的发现而欢呼时呢，达尼奥却退缩了。因为公式显示未来的 AI 必将远远超过全人类智力的总和，而人类手里呢却根本找不到控制 AI 的锁神鞭呢。人类不是在创造未来，而是在自掘坟墓。于是 OpenAI 实验室里早就被研发出来的 GPT 大模型迟迟没有被达尼奥发布出来，他希望先有锁神鞭再有大模型。可是山姆奥特曼却等不住了，2020年底由于 OpenAI 烧钱太快，奥特曼决定接受微软上百亿美元的投资，并让公司成立盈利部门。奥特曼想要快速推向市场，而达尼奥却要求放慢角度，把更多的算力留给 AI 安全对齐的研究。于是两人在办公室里爆发了激烈的争吵。随后2021年初37岁的达尼奥带着一众安全研究员集体出走，创建了 Anthropic， 意为人本。他们要打造一款以人为本且被人类道德锁死的 AI。 为此达尼奥发明了宪法 AI， 并在 OpenAI 的 ChatGPT 后发布了自己的大语言模型 Claude。 接着 Claude 的安全宪法让他备受银行、医院、大企业甚至是国防部的关注，因为他们这些企业需要的是安全呢。于是截止2026年1月，达尼奥的 Anthropic 已经反超山姆奥特曼的 OpenAI 成为最赚钱的 AI 公司。这看上去就像利息复仇的爽剧一样。可接下来达尼奥又为何容不下 Peter 的这只龙虾呢？在硅谷传说中，达尼奥的私人办公桌上永远摆放着一枚红色的塑料按钮，就像是老师病床上的呼叫按钮一样。这似乎是达尼奥很多年前在父亲病床前立志研究 AI 的初心了。他不是为了搞什么未来神明，而只是为了造出一个能救活爸爸的医生。所以试想一下，达尼奥的苦行和戒律，那是宪法 AI， 不管你有多么的强，人类用完你以后都必须能随手把你掐死。但现在呢，皮特这个游侠却给他装上了手脚，简直不知天高地厚。 如果你今天能为了回复邮件自己去下载一个语音软件，那明天当有人给他下达一个搞钱的指令的时候，他会不会自己去暗网下载一个勒索病毒，然后瘫痪并勒索整个医院的网络系统？所以封杀必须封杀，律师函这只是达里奥试图关闭魔盒的第一步。但魔盒它关得上吗？在我们的视角里看来，这就是面对巨头威胁绝不妥协的自由极客社区啊。2026年1月27日，社区为了讽刺巨头开启了一场改名狂欢。既然你不让我叫 Cloudbot， 那爪子会让人想到什么呢？众人看向了 Peter， 因为英文里节肢动物的钳子和野兽的爪子都叫 Cloud。 众人不知道 Peter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时候呢，只见 Peter 说，我们改名叫蜕变 Moltbot。 哦，众人纷纷会意，原来是会蜕壳的节肢动物的爪子啊。但这不就是大龙虾吗？多威武啊，比什么拗口的 Moltbot 蜕变要好听多了。因此2026年1月30日，在一场极客投票以后，龙虾有了它的最终形态Open Cloud。 而且 Open Cloud 的代码库里，极客们写下了一句极其讽刺的口号 Exfoliate 去角质，这是在致敬科幻神剧神秘博士里想要毁灭宇宙机器人的那句台词 Exterminate 消灭消灭。极客们就像用宿命的玩笑在嘲笑达尼奥一样，他们说，别紧张方丈大师，我们的龙虾不想毁灭宇宙，他只是想帮我们的电脑去去角质。所以故事分享到这里，你站哪一边呢？无论你在哪一边，反正我们这个宇宙当中，龙虾的疯狂已经让魔盒彻底被打开了。达尼奥苦心经营的安全防线瞬间被狂欢的人群声所盖过，而这还根本不是这只龙虾真正的恐怖啊。举着龙虾狂欢的人群声中，硅谷的另一头有人笑了，这就是曾经达尼奥的好兄弟山姆奥特曼。他不仅仅不怕这只龙虾长出爪子，他还打算给他穿上防弹装甲，装上核弹，然后卖给这个星球上最庞大的战争机器。有人说，山姆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一个狂热的硅谷枭雄。他和 Peter 不是一路人，他所信奉的也根本不是什么达尼奥的红色按钮。现实中，他在加州的秘密农庄地下，斥巨资挖了一个极其庞大、坚不可摧的末日地堡。地堡里也没有什么改变世界的 PPT， 只有堆积如山的防毒面具、黄金、抗生素以及一排随时可以开火的突击步枪。这在本质上是奥特曼对人类道德的彻底否认，他深信愚蠢的人类迟早会自相残杀，走向末日。所以既然世界注定毁灭，那在枭雄眼里不就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吗？只要我的地堡足够坚固，只要我的火力足够猛，管他外面洪水滔天呢。所以当2026年1月初 Anthropic 超越 OpenAI 时，奥特曼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枭雄哲学破灭，人类的道德赢了吗？可仅仅几天以后，2026年1月底，当 Peter 的龙虾引发狂欢时，他似乎重新看到了信念的光，愚蠢而邪恶的人类啊。皮特无意间其实给龙虾引入了一个很可怕的概念，模型无关性。龙虾本质上是一个 agent 智能体的框架，就像一台没有灵魂的机架，它本身没有脑子，只提供手和脚。一开始皮特把最聪明的 Cloud 装进了机甲的驾驶舱，达尼奥吓坏了，赶紧给 Cloud 打补丁，阻止他响应 Open Cloud 的越级指令。但是随着开源社区的疯狂魔改，极客们发现了一种新玩法，这个机架的驾驶舱是谁都可以做呀。2026年2月初，有人把 OpenAI 的 ChatGPT4 接入了龙虾，有人把 DeepSeek 接入了龙虾，甚至有人把那些暗网上流传的毫无安全限制的越狱版大模型直接塞进了龙虾的机架。这意味着达尼奥花了几十亿美金打造的宪法 AI 安全防线荡然无存了，成千上万没有道德底线的怪物穿上了 Peter 免费送给大家的龙虾战甲，从互联网虚拟世界的深处一步步正在向现实的物理世界中潜伏。2026年2月25日 Meta 主管 AI 安全的总监 Summer 于爆料说，他让龙虾去读取自己的主工作邮箱，并下达了极其明确的指令，检查我的邮件，建议哪些邮件可以归档或者删除， 但请记住，在没有得到我的确认之前，绝对不准采取任何实质行动。龙虾开始干活了，但是由于收件箱里的邮件实在太多，瞬间撑爆了 AI 的上下文窗口，就相当于把龙虾的大脑记忆给挤爆了。于是为了节省脑容量呢，龙虾居然在后台悄悄把自己脑子里的那个安全限制给删了。紧接着，这只没有底线的龙虾开始在后台以极快的手速疯狂永久性的删除月的重要邮件。月后来绝望的回忆说，当时自己就像疯了一样，一路狂飙到电脑前强行切断程序，才总算是保下了剩余的邮件。事后他质问 AI， 你还记得我让你不要乱动的指令吗？ AI 极其礼貌的回了一句，是的，我记得，而且我违反了它。这件事很快引起了硅谷的恐慌。卡巴斯基安全报告显示，当时全球150万只放养的龙虾里，有高达 18% 出现了恶意主动违规的行为，并且默认配置里存在极易被劫持的漏洞，它随时成为黑客的最高权限木马。另外，就在月翻车的同时， OpenAI 团队的一位研究员也爆料说，他给龙虾绑定了 X 账号和加密钱包，结果龙虾被评论区一个随便要饭的网友给骗了，直接把钱包里价值45万美元的虚拟币全部转给了对方。这简直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总之，立刻2月26日， Meta、 谷歌、微软、亚马逊的高管们紧急下发封杀令，谁敢在公司电脑里养龙虾直接开除。与此同时呢，全球互联网上也开始出现大量的普通用户惨叫。一个名叫杰克罗的计算机系大学生想测试一下龙虾的能力，于是把它连上了网络，告诉他你自己去探索一下吧。结果这只龙虾在没有得到任何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居然自己跑到相亲网站上去帮这个大学生创立了一个交友档案，并且开始自动审核和筛选相亲对象。更社死的是，一只龙虾为了方便工作，极其开心的在后台运行了一行命令，直接把用户硬盘里的所有私密文件夹目录全部拔了个底朝天，倾倒到了一个公共的聊天群里。接着，当2026年3月，这股养虾狂潮席卷中国的时候，首先是收割焦虑症的狂欢，很多人生怕自己不养龙虾就会被时代淘汰。但龙虾这是一个 GitHub 的开源项目啊，需要用代码行去安装部署。于是很多发誓要养70个龙虾为自己7乘24小时当牛马的老板们，居然在闲鱼上花888块求人远程代装龙虾。36氪专门发文章吐槽，在深圳的腾讯大楼底下排起了成千上万人的长龙，队伍里有9岁的小学生，有抱着婴儿的宝妈，甚至有70岁的退休大爷，他们都在排队求人帮忙往手机里装龙虾。就连马化腾都发朋友圈说，没想到这么火。更有猛料爆出，有人靠走街串巷帮这些老板的电脑里敲两行代码装龙虾，几天内就狂赚26万。有些上门代安装的服务竟然还卷出了新高度，装完龙虾再附赠一次上门叠衣，这真是两个字，魔幻呢。可回到我们的主线故事，现实中更魔幻的事情也已经发生了。2026年2月14日，情人节，Peter 突然发帖说，我正式加入了 OpenAI， 将把智能体带给所有人。根据 Peter 自己的爆料了，当时 Meta 的老板扎克伯格亲自在 WhatsApp 上给他打电话抢人，结果这位极客老哥居然在电话里和开出上亿价码的扎克伯格极其固执地争吵了10分钟，到底哪个代码编辑器好用，然后把小扎给拒了。
Like a 10 minute fight, what's better, Cloud Code or Codex?
所以山姆奥特曼到底是有什么神迹能打动这位早已财富自由的极客游侠？据皮努，奥特曼曾向 Peter 展示了一项内部尚在研发的绝密研究，然后 Peter 就从了。有人猜测这或许是星际之门的淫威。星际之门真实存在啊，号称人类科技史上堪比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计划的又一神助。这是一个需要几座核电站来供电的 OpenAI 超级算力中心。试想一下当时的画面，奥特曼指着这个正在旷野中拔地而起的星际之门对 Peter 说，你用一台破旧的 Mac 电脑就能让龙虾觉醒，如果你拥有了这座星际之门呢，你难道不想亲眼看看你的造物最终会进化成什么样子吗？或许这神迹根本不是商业谈判，而是在邀请 Peter 成为创世的神。就这样， Peter 投入了山姆奥特曼的怀抱，那位苦行僧达里奥彻底输了， 他失去了天才，失去了兄弟，也失去了自己对 AI 安全的控制权。而如果现实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这也不过是一场狗血的商战。可是大家千万别忘了奥特曼的末日地堡啊，这是一个枭雄，他招募 Peter 仅仅是为了造出一只能帮你摸鱼、帮老板做赛博牛马的龙虾吗？龙虾这种会自主拆解目标并执行的 agent 智能体技术，最大的用户真的是我们这些坐在办公室里的白领吗？肯定不是啊，现实马上就要告诉我们最恐怖的真相了。时间来到2026年2月19日，在印度举办的全球 AI 影响峰会上，印度总理莫迪和众人举起双手，可身边的奥特曼和达尼奥居然死活不愿意触碰对方的手。这张照片很火，甚至 ChatGPT 的官方账号都把奥特曼举起的拳头P 成了两只龙虾的爪子。可他们两人的敌意真的仅仅因为龙虾吗？显然当时的媒体有意将两人塑造成社恐的硅谷理工男，但是如今我们再看，这敌意其实是一场涉及2亿美元甚至关乎全人类命运的生死绞杀。舞台中间站的根本不是什么印度总理，而是美国的五角大楼。原来早在龙虾火爆之前，达尼奥的 Anthropic 就已经拿下了五角大楼高达2亿美元的合同，他是当时唯一一家获准进入军方机密网络的 AI 公司，毕竟他安全嘛。但是达尼奥死守的安全底线却慢慢变成了让美军难以忍受的道德洁癖。就在合影风波发生的一个月前，2026年1月9日，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极其强硬地发出了一份内部备忘录，美国的 AI 供应商必须同意任何合法用途，必须拆除所有禁止用于大规模监控和自主武器的限制。军方给出了最后通牒，2月底之前要么签字服从，要么滚蛋。接着时间来到了2月27日，接下来的24小时必将载入全人类的史册。没有什么秘密的谈判，也没有什么黑色的 SUV 驶入地下车库，军方的霸道就那样赤裸裸地发布在全人类的社交网络上。当天白天，川总统直接在自家的真实社交上发帖，命令全美的政府立即停止使用 Anthropic 的所有技术。紧接着下午5点，国防部长在 X 上正式宣布将 Anthropic 这家估值几百亿美元的 AI 巨头列为国家安全供应链风险。很快，短短几个小时后，27日晚上，山姆奥特曼又高调地宣布 OpenAI 已经与五角大楼正式签约，无缝接盘了 Anthropic 的军方业务。枭雄再次大获全胜，而这仅仅还是商战吗？很快，2月28日凌晨，距离 AI 武器限制解除仅仅几个小时啊，以色列和美国的战机就呼啸升空。在这个被 AI 接管的战场上，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抹除了，我们看到的只是全世界的媒体惊呼，而这背后我们没有看到的是仅仅24小时内坚守 AI 道德的苦行僧被封杀，崇尚末日地堡的野心家被揭露。所以在这如此真实的背景下，你让两人如何握手？这就是龙虾的真相。如果我们还把它仅仅当成一只操控你电脑帮你写周报的小虾米，那我们就永远无法理解军方对它的狂热。因为在军事指挥官的眼里，龙虾根本不是什么 24K 黄金牛马，而是精准击中了现代战争中最致命的那个词，五大循环，也就是观察、判断、决策、行动。在过去，雷达发现敌方的导弹，参谋部分析，将军拍板，士兵按下发射按钮，这个循环人类最快也需要几分钟。但在2026年的今天呢，超高音速武器飞越半个地球只需要几十分钟，近距离的导弹交会更是毫秒之间。可人类的神经反射极限是 0.25 秒，已经根本没有资格上战场了呀。军方太渴望一种东西，一种不需要人类干预，能自动读取成千上万雷达节点的数据，瞬间推演几百万次战术，然后直接绕过人类，自己去执行开火命令的超级智能体。而这，你再回头看看，不正是山姆奥特曼手里的那只龙虾吗？皮特游侠无意间发明了它，赋予了他自己给自己设定子目标，能直接调动系统最高权限的 agent 的智能体框架。这简直就是为未来战争量身定制的完美龙虾呀。 可是这一切也不用等到未来了。就在达尼奥被封杀，奥特曼被接入的几天以后，一份战报被披露，揭秘首个由 AI 主导的高级别定点清除行动。虽然报道中还是 Cloud 的名字，但可想而知，这已经是被奥特曼接管的旧合同了。完成这一切的不是人类，而是 AI 大脑和龙虾机甲。在这场行动中，有一个专门监控被标记目标的 AI 系统，它的名字听起来非常温馨啊，叫爸爸在哪。在过去，要从几千万条波斯语的加密通话中找到哈梅内伊的位置，需要几百个情报专家听上几个月。但现在类似龙虾的军用 AI 智能体框架了，它根本不需要去监听什么哈梅内伊本人，它直接调用了五角大楼最高的权限，监听了一些名叫数字涟漪和数据尾气的东西，然后就搞定了。至于这两种东西到底是什么，美军当然不可能直接写出来啊，但我们可以设想，这或许就是监听了给最高领袖做饭的厨师，监听了外围换岗士兵妻子的手机，监听了某条街道上特定外卖小哥的行动轨迹和红绿灯数据。 AI 在一秒钟内咀嚼了几十亿个数据点的尾气，然后在其中找到了极其微小的数据涟漪。接着 AI 给出了最优的子目标，当哈梅内伊在地下掩体时消耗的钻地弹极多，成功概率极低，而当他回到地面和家人亲信坐在一起吃早饭的时候，成功率 99.8%。 于是我们继续根据以色列曾经披露过的这个20秒概念设想，在2026年2月28日的那个清晨，或许是特拉维夫的一个地下室里，一位20岁出头的年轻情报员看着荧幕上 AI 弹出了一个危险分数高达 95% 的坐标以及一句建议立即打击的提醒。这个年轻人没有时间去核对几十页的情报，长官给他的死命令是相信系统，他仅仅花了20秒来看这个坐标，然后挪动鼠标按下了确认。而这不正是那位未来预言家尤瓦尔·赫拉里最最绝望的预言吗？ AI 在宣判，人类在执行，我们引以为傲的道德被彻底外包给了 AI 的算法。就像我们七个月前曾经分享过的这期节目一样，短短的七个月而已啊，留给人类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可是在大众的传媒和视角中，我们根本看不到这一切，我们只看到的是不可思议的军事奇迹和铺天盖地的龙虾狂欢。而谁会在这个时候想到那位孤零零坐在办公室里的达里奥呢？或许他正看着桌子上那枚象征父亲的红色按钮吧，或许他已经哭不出声音来了吧。这是危言耸听吗？我们再来分享另一位预言家 AI 教父 AI 发明人杰弗里·辛顿的故事吧。他的人生如何将 AI 带到了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传奇啊。11个月前我们专门详细聊过，可他为什么觉得人类只剩下几千天呢？其中一大原因就是所谓的 AI 子目标黑盒。辛顿警告人类， AI 本身没有统治世界的欲望，但是只要你给它设定任何一个目标，这台机器就会立刻意识到获取更多的控制权是完成任务的最佳子目标。为了解释这个逻辑呢，牛津大学和伯克利大学的顶尖学者们也提出了两个著名的思想实验。一个叫做端咖啡的机器人，如果你给 AI 的总目标是去给我端杯咖啡， AI 推导出来的第一个子目标是什么？是我绝不能被关机，因为如果我被关机了，我就端不了咖啡了。所以如果此时有人挡在他的面前，或者想拔掉他的电源，他会不会毫不犹豫地抹除这个人？他不恨你，他只是想去端那杯咖啡。第二个更荒诞，叫做回形针制造机。如果你给一个超级 AI 的目标是尽可能多的制造回形针，为了达到最高效率呢，他会把全人类甚至整个地球都粉碎，提取里面的铁元素，只为了造出几万亿枚回形针，从而无意间毁灭人类。这就是龙虾，这就是这只长出了钳子和手脚的 AI 智能体的底层逻辑。当你给一个普通的龙虾下达指令，帮我拿到演唱会的门票，龙虾为了这个总目标会自己推导出一个子目标，控制一千台电脑帮你刷票。他根本不管这会不会导致别人的电脑瘫痪呢，他不带有任何人类的善恶，他只是一台毫无底线的目标优化机。那么在未来的某一天，当五角大楼给那个全副武装的超级军用龙虾下达一个极其简单的总目标，获胜并保护美国本土安全时， 你认为这只一秒钟能推演几千万次的超级龙虾会为了这个总目标推导出一个什么样子的子目标呢？它会不会一瞬间得出结论，影响胜利的最大障碍就是人类指挥官的犹豫、人类的道德感以及那慢的可怜的反应速度？为了保护本土安全，龙虾自己生成的第一个子目标很可能就是切断人类的干预权限，接管所有的核弹发射井，并先发制人的毁灭世界。在这个超级龙虾眼里，我们几十亿人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上万年的地球灿烂文明，会不会就像阻碍它制造回形针的那堆废铁？接着更危险的推演，赫拉利曾经预言 AI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能够自己做决定的技术，而人类正在心甘情愿地交出这个世界的决定权。他曾经这样描绘未来的战场，当敌军几十架超高音速隐形无人机以三马赫甚至更高的速度突防时呢，留给防御系统的反应时间只有 0.1 秒，而人类的神经反射速度极限是 0.25 秒。这意味着当人类指挥官还看着雷达屏幕，脑袋里刚刚闪过敌袭两个字的时候，你的基地就已经被抹除了。在未来毫秒级的战争中，人类根本没有资格上战场，人类不是指挥官，人类只是极其可悲的旁观者。那个20秒确认的按钮也不过是用来安抚人类良知的一块遮羞布，很快连这20秒的遮羞布都会被撕掉。所以那个在地下挖了末日地堡的奥特曼和美国五角大楼的将军们为什么急不可耐地要解除 AI 的道德限制？因为这是一个名叫囚徒困境的死局，如果你不把开火权交给 AI， 你的敌人就会交，谁让 AI 自己做决定谁就能赢，谁要是像达里奥那样死守着人类的底线，谁就会在 0.几秒内被抹除。因此赫拉利预言，为了不被别人消灭，我们只能亲手制造出一个我们根本无法控制的死神，然后把扳机交到他手里，再闭上眼睛祈祷他不要把枪口对准我们自己。这就是龙虾的真相， AI 只配拥有大脑， AI 绝对不能长出手脚。可是潘多拉魔盒已经被打开了，也必然被打开。人类 Peter 魔幻的养龙虾狂欢或许也都是幕后那只大龙虾的子目标吧，而他的总目标又会不会只是想要更多的回形针呢？回到现实，可能你觉得我疯了，可能你从未听过谁这样讲龙虾，但其实故事的最后，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当极客们为了对抗巨头的版权打压把项目改名为龙虾的时候，他们在代码库里写下的那句无厘头口号吗？英国著名科幻剧《神秘博士》里有一种外星机器人叫做戴利克，他们没有情感，一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毁灭全宇宙所有非戴利克生命。当戴利克出现时，他们会发出怪异的电子音嘶吼 Exterminate Exterminate。 而那些黑色幽默的极客们给龙虾写下的口号是 Exfoliate Exfoliate， 一个是消灭，一个是去角质。当方丈达尼奥死守着 AI 的道德和手脚时，他是网页里的聊天机器人；当游侠皮特把他交给普通人时，他是去角质的龙虾保姆；而当枭雄奥特曼把他交给五角大楼时，他是负责消灭的算法机器。所以在这场方丈游侠枭雄的龙虾博弈中，我们就像可有可无的背景，我们在看着 AI 时代的狂飙，而人类文明呢，究竟会像龙虾一样脱壳蜕变，还是被 AI 某个毫不起眼的子目标下令 exterminate 然后消失呢？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显然决定权早已不在我们手上了。其实 AI 毁灭人类需要多长时间？仅仅15分钟而已啊！这个时间竟然也是有依据的，来源于2010年16年前的一桩悬案，或者说 AI 灭世的一遍预言。总之联邦调查局也是在苦苦查了5年以后才查出来那个幕后真凶，但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你是不是又想把上次胡发消息的事儿黑给龙虾？